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官方媒体说，12月25日在福建省龙岩市持刀劫持公共交通汽车撞人的男子是一名无业人员。中国河北省干部卜建杰因为拥有中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和其他问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朝鲜和韩国星期三举行了朝鲜半岛铁路重新连通仪式，不过对朝鲜核项目及导弹项目的制裁期间，工程建设将不能进行。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说，12月25日在福建省龙岩市持刀劫持公共交通汽车的男子是一名无业人员。事件导致8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1人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有目击者说，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了一辆公共交通汽车后，一路撞行300-400米，冲撞了行人和车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照片显示，出事地点一片混乱，可以看到一些被撞倒的人躺倒在地，还有的视频显示4-5名警察将嫌疑人制服在地上。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48岁的嫌疑人是邱某，无业人员，与当地居委会干部有积怨，产生矛盾后持刀杀人并劫持公交车撞人，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侦查中。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人称，这是一次恶意报复社会事件。今年10月26日，一名女子在重庆用刀砍伤14名幼儿园学生。今年9月，湖南省发生了驾车肆意撞人的事件。今年6月，一名上海男子砍死砍伤多名小学生。肇事者事后对当局说，他因为生活无着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中国河北省干部卜建杰因为拥有中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和其他问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因移民美加而被从严惩处的中国官员并不多见。卜建杰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718研究所原党委委员、所长。中国重船是建造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的主要单位之一。12月24日，中共河北省纪检委说，卜建杰违反组织纪律，违规取得加拿大国籍，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未将单位部分收入计入法定账簿，形成账外资金，利用职权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款，涉嫌贪污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据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卜建杰在1996年至2006年间在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和皇后大学进行研究。他目前还被怀疑与间谍和非法技术转移有关。在中国，拥有双重国籍是违法行为，但中国许多官员和商人实际上都拥有其他国家国籍。朝鲜和韩国星期三举行了朝鲜半岛铁路重新连通仪式，不过在对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制裁期间，工程建设将不能进行。 朝鲜半岛南北方十月同意开始重新连通自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切断的铁路和公路。这是今年朝鲜南北方双方关系解冻的又一个迹象。一列专列将100名韩国政府官员、政界人士和战争离散家庭的代表运送到边界城市开城的板门店火车站，受到100人的朝鲜代表团的欢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同意这个铁路连通仪式的举行，不过目前的制裁不准向朝鲜运送能源和金属产品以及其他材料，因此连通铁路的工程建设无法开始。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章的闭门庭审12月26日已经结束。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网站当天下午发出简短声明称，对王全章的宣判将择日进行。庭审当天，当局严密控制声援者到天津围观庭审。除穿制服的警察外，美联社报道，法庭外还有20多个便衣，当局严密控制王全章的律师的，当局严密控制王全章律师的支持者和围观这次秘密庭审的民众接近法庭。有网友说，包括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燕在内的大约10人被警方带走。王全章律师的家人也不允许到法庭旁听，他的妻子李文足在庭审前一天12月25日便被警察控制在北京，不许他到天津旁听对他的丈夫的庭审。有推友说，王全章的姐姐王全秀在天津与外界失去联系，她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对于王全章律师的秘密庭审受到国际间的谴责，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当天12月26日发表声明称，审判是残酷的伪装，王全章应该得到立即无条件释放。国际特赦东亚区办公室主任、中国问题研究员在声明中说，王全章因为以和平的方式为维权人士辩护，因而受审判，这是一个耻辱。709案件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庭审在延宕3年4个月之后在天津开庭，并将择机宣判。王全章的家属未能到庭旁听，部分维权人士冲破围堵抵达天津后很快遭到当局的控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709案律师王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2018年12月26日上午在天津第二中院举行。二中院官方网站当天下午的新闻稿说，此案将择机宣判，并说因涉及国家秘密，法院依法决定不公开开庭审理。对于二中院的上述宣布，709案维权律师谢艳仪对美国之音说，
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来讲，具体的来讲很难判断，就是说他庭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现在不清楚。所以来讲，王全章的这个酷刑的问题是这个案子的，其实是这个事件也好，这个案子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本质问题。至于说怎么判，也就是政治层面上来讲，就是说怎么去下台下台阶啊，就怎么去收场。
谢艳仪说，王全章的妻子没有到庭说明，案件审理缺乏公平正义，即使涉及国家机密，法庭也应有被告的妻子在场。上午有消息说，王全章可能要当庭解聘刘卫国律师辩护权。对此谢艳仪说，如果是这样，法院要给王全章15天时间重新委托辩护人，或者王全章自我辩护，这些都是王全章可以使用的法律程序武器，而庭内的细节外界并不知道。法庭外，当局动用大批维稳力量围堵试图前来声援的维权人士。 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位于北京昌平的住所外，国宝早已上岗，阻止他前往天津。网上信息说，12月26日早上5点半，李文足在王翘岭的陪同下尝试突围，打算到天津听审。一推大厦铁门，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当中有国宝，也有记者。国宝将记者赶走后，死守区内的路口，李文足被国宝阻拦，无法前往天津。王全章的姐姐王全秀也前往天津，上了火车后发现被跟踪，而后就没有了消息。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设法到达了天津，网上还出现她在天津南站外的照片，但是很快许燕就被当局控制，并且被带到了派出所。
我知道你在天津，你现在什么状况？
我现在被天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应该在天津河北分局一个叫红顺里派出所。我现在在派出所里的讯问室里面。
你今天在现场都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接近的法院了吗？
在马路上，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来了，很多人就围上来把我带走了。没关系，我做最坏的准备呗。反正我在大街上能怎么着？我现在反正在派出所也走不了。
跟你一起来到天津的还有别人吗？还是就是你一个人？
对，有个叫王素娥的，他也是现在被带走了，但是他在另外一辆车上带走，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带到哪了。
截至上午11点，许燕一直待在派出所，中午还给了他一顿饭。不锈钢小碗里上面是一勺白米饭，下面是萝卜西葫芦。许燕发文说，看管他的两名警察则被招呼去吃带鱼。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发文说，派出所警察显然没有抢许燕的手机，情况还没有很差，保持联系。当天下午2点左右，许燕离开派出所。网上信息显示，还有别的维权人士设法到了天津法院的外面。王毅网上发文说，被赶到天津二中院，他们倒了几次私家车，凌晨悄悄潜伏到天津，到了法院附近就被维稳人员直扑。网上的视频还显示，一位身着绿色防寒服的男子在法院外面呼喊口号。有人认出此人叫王春林，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位维权人士，他曾因呼喊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被判刑5年。杭州的维权人士张哲成26日在天津第二中院的对面举起了王全章无罪释放的标语，后被警察带走。网上不断有人发出信息追击前往天津二中院声援王全章的人士名单，例如北京的李美清、叶红霞、陈艳华以及何家维、全世新、王福雷等，通报他们信息的同时请求舆论关注他们的安全。另外今天上午，香港有民主派人士前往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709律师王全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发布海外高层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10年后的今天，千人计划给中国招来了超过6000名专业人士，却也招来了国际间的质疑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国正以非传统和非法的手段招聘或吸引美国内部人士，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这个月初，曾经入选千人计划的华裔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守成跳楼死亡。此前，他的公司因为是否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受到美方的调查。中共的千人计划有什么内幕？究竟是人才引进还是技术窃取？千人计划是否成了害人计划？美国的打击行动能产生什么效果？对守规矩的华人科学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那么，千人计划不同于其他国家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于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前人计划应当怎么看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中国呢，你可以看到它从90年代，开始了就要吸引人才，当时呢，在李嘉诚的这个帮助下和推动下呢，进行了长江学者的这个人才的引进计划，当时主要还在着重于高校，而且呢，也主要是把在美国这个毕业的这些新毕业的一些博士了，这些高层次人才了，引进到中国的高校里边。但是到了2008年呢，那么这是由中央那个中共中央组织部来那个统管的一个就是什么千人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话，就有一个非常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说它是由中共中央一个就是组织部统管的，那么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有个2025这些制造目标，为中国的大型的这个研究机构、国营企业和制作产业、战略这些产业了，那么寻求人才。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在于它改变了过去长江学者交流计划的这些一定就是一次回去了就终身任职，它现在就是说可以以两头了兼职，也就是说它着重于从美国的现任的还那个就是既没有那个退休，而且是正好是担任就是顶梁柱的这些科学家或者学者中呢来那个就是进行招聘，甚至很多给他们的就说是那个只工作两三个月，利用他们的暑假和寒假，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就非常不一样。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大规模从海外引进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说，
中国的这个制度它本身是一个扼杀创造力、扼杀人才的制度，中国人之所以大量的外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正是因为中共体制自身的因素，中国在许多的关键领域里缺乏自主产权，更缺乏这些创造性的高层次人才。那么如何赶超，对于中共来说，单单依靠体制内的力量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我想中共应该非常清楚。在历史上，中共立国之初，从海外归来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中国的两弹一星，它的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海归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从根本上来说，中共这个体制它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甚至患有败血症，所以必须不断地从外部输血或者从外部吸血，它才能维持这个体制。
那么中共的千人计划对海外的学者有吸引力，他的吸引力究竟在哪个地方，或者说他的诱惑力究竟在何处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我还要指出两点，就使得这个诱惑了就变得更大。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在那儿工作一年。那比如说现在呢，就说据我拿到的一些邀请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去在中国比如说进行合作博士培养，那么只要工作三个月，也就是说暑假，因为我们的暑假基本上有三个月，寒假有一个月，所以就暑假如果工作两个月，寒假工作一个月的话呢，它可以给你工资呢达到60万到100万。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兼职，只要兼职三个月正好了，因为我们的教授的工资在美国呢我们是9月的工资，所以我们还有三个月呢其实是没有工资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利用这三个月兼职的话呢，你就可以达到你的工资收入的倍增计划，这是有诱惑的。
嗯，
另外一个呢，我想指出了刚才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千人计划它的这个背景是在2008年的11月份。
嗯，
这里边呢正好是9月份呢，西方呢进入那个金融风暴，那么进入金融风暴了，一大批的就是企业了就开始裁员，包括西方的各大的银行开始裁员。你会注意一下，中国那个千人计划它捞的人才了，首先开始就主要是捞的是企业的这些科技的重点的国家发展的一些航空航天项目的，然后还有就是银行那个金融的这些高级管理人才。所以你可以看到正好面对西方的金融风暴，那么大量的人呢在失业或者是前景不是非常好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又出大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大手笔，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诱惑呢就显得更大。
那么中国当局的千人计划对在海外的学者 有什么样的影响，会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对他们心理，对他们的对这个工作态度，对他们的职业看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有社会科学的学者，因为他们进入到千人计划，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变成了就是快乐的机器人，他们为这个专制政权的呐喊，为这个专制政权的那个呼喊，其实呢，在做的研究呢，就跟着中共的大外宣呢在做选题，什么大国崛起啦，什么就是北京那个共识啦，什么中国模式啦，还有什么中国梦啦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呢，在那个就是一方面主导了选题的那个方向是跟着中宣部跟着大外宣的，另一方面呢，他们这些人因为跟中共有非常那个紧密的合作，所以呢他们呢会对那些有批评中共的学者呢进行一个孤立和就是那个拉开距离，所以往往就是说如果你对中共有批评色彩的话，往往他们这些人就不会邀请你呢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者就说中共呢就有意识的就是把你的名字呢在百度上呢全部就进行消解，而且在有许多的学术刊物呢，因为有你的名字呢，你也进不到中国的这个就是电子的这个图书馆的系统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当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对美国的学术自由，对美国的根本的就是一个价值观呢和生活方式呢，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那么中共当局的千人计划对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特别是那些具有大陆教育背景的科学家，他们一些人可能对中共缺乏认识，或者他们不能区分中共和中国的关系，那么他们自身可能想是为中国做贡献，他实际上却做了中共的帮凶，所以这些问题上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而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一些重要部门对大陆背景的科学家对他们的忠诚度产生怀疑。我想这里边或许有种族歧视的因素，但是如果出现大面积的华裔科学家对美国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的时候，那这个问题我想更应该中国人或者是一些华裔科学家应该检讨。
嗯哼，
所以就这点来说，我们必须谴责那些东家吃西家睡的投机分子。但是我也想，毕竟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从根本制度上来讲，华人科学家还是应该有保障。
那么参与中共千人计划的科学家，海外的科学家，包括在美国的科学家，他们参与千人计划究竟客观效果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中共这种用科学盗窃别国家科学技术来强化它的制度的话，会对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未来的发展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当年中共的两弹一星的发展的时候，它的标志性的人物实际上都是来自西方的留学的科学家，而中共他们成功之后却抹杀了这些科学家们的作用，而强调他们制度作用，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科学家他们在无形中维持了中共的这个邪恶制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减少在阿富汗这一饱受战乱蹂躏的国家的驻军。巴基斯坦正在与他的亲密盟友中国就阿富汗政治动态的演变举行新一轮的讨论。有关官员表示，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麦哈迈德·库雷西星期二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谈，双方都强调支持由阿富汗人领导、由阿富汗人拥有的和平进程。库雷西在会晤中国外长后对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表示，会谈中讨论了阿富汗的新发展和最近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和平谈判。他还说，中方赞赏巴基斯坦为阿富汗的和平所提出的倡议。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访问中国之前对阿富汗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地区接触的一部分。莫斯科是库雷西四国之旅的最后一站，在那里他将与俄罗斯领导人会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会谈后表示，双方相信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阿富汗问题，唯一现实的方式是促进政治和解。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库雷西进行四国访问之前，上星期有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口头命令五角大楼从下个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出14000名驻阿富汗美军的一半。白宫和军事官员对这些报道未予置评。撤军计划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和猜测，突如其来的撤军将使本来就四面楚歌的阿富汗安全部队遭受更多来自塔利班方面的战场压力，这一举动可能会破坏重启的和平进程。中国加强了地区外交努力，希望有助于缓解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并鼓励两国共同努力通过谈判结束阿富汗战争。喀布尔对北京态度友好，北京和塔利班保持着联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这一举动引发包括美国国会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忧，如果美军撤出，伊斯兰国等组织将卷土重来。此外，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也将有恃无恐。美国为何要在这个时候撤军？有关的担忧是否是有道理、有必要？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就此做出了分析和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利，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要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利。这一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来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这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 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在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的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有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的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就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是说表示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啊还有神学士的话这个卷土重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参与的在俄罗斯兴建高速铁路项目再度遇到波折。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评相关项目没有经济效益。媒体和分析人士说，中国曾经计划提供贷款的这一高铁项目还受到腐败以及当地民众对中国不满和抗议的困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希鲁安诺夫12月25日批评了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他说这一项目因为根本没有经济效益不适合实施。希鲁安诺夫说，类似的高铁项目通常在人口稠密和人员流动多的地区实施，如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或许是个正确的决定，但政府目前还没有这一计划。他说，即使专家们能够论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可收回成本，但莫斯科和喀山两地之间有空中交通联系，不管怎样飞机总比高铁快。希鲁安诺夫说，如果利用这条高铁往来中国运输集装箱货物，成本也将非常昂贵，与海运和普通铁路运输相比，经济上同样赔钱。他说，即使在中国，高铁也并非到处都能盈利。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由中国参与，目前已经有计划，这条高铁线路未来甚至能够一直延长到北京，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服务。中俄两国领导人早在多年前就讨论这一项目，双方还签署了政府间文件。几年前甚至还有报道说这条高铁能够在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前建成通车，但后来不断有这条高铁项目新的开工日期的报道，有报道说项目会在今年开工，也有报道说官方计划这一项目中的莫斯科夏诺夫哥罗段将在2024年建成投入使用。俄罗斯铁道公司曾经在2年前表示，中国有意为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供4000亿卢布，按照目前的汇率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贷款。俄罗斯铁道公司领导人说，中国的丝路基金会和其他相关的国有银行都会为这一项目注入资金。此外，为了项目的实施，双方还成立了联合设计公司等机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尼索夫去年表示，中国非常感兴趣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两国已经为线路的第一个地段准备了技术经济资料。普京总统在今年6月份的现场回答民众提问时表示，中国参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能够巩固双方联系，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普京稍后访华时，中国有意向普京展示高铁，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但俄罗斯公报报道说，普京在10月份已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出了质疑，他让政府内阁再次讨论这一项目。普京还在11月份下令俄罗斯交通部根据中国使用高铁的经验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经济效益展开评估。俄罗斯交通部部长基特里赫11月下旬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喀山高铁可能影响 航空运输业。他说，这条高铁不会对公路和普通铁路的运输构成威胁，但却是空中航运的主要竞争者。除了副总理希鲁安诺夫外，这条高铁项目也受到了其他高级人士的批评。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目前是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经济银行副总裁的科列帕奇说，这条高铁未必能够达到想要计划的速度。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一个多星期前也表示，如果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可能要比莫斯科与喀山之间的高铁更有经济效益。达达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尼哈诺夫说，副总理希鲁安诺夫批评高铁项目，说明现在政府没钱，如果政府有钱，这一项目就会实施。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由于到处都需要回扣，中国在俄罗斯所实施的许多项目，其中包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也不例外。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腐败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停滞不前。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除了腐败的困扰和批评声音之外，这一项目也面临着俄罗斯民意的压力。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参与的这个高铁项目也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太大的抗议活动，人们抗议拆迁，抗议者们都非常坚决，在这些抗议活动中甚至有反对中国的口号，人们直接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全长将近800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计划火车的时速为每小时400公里，这样能够把莫斯科与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之间的铁路交通时间从目前的14个小时缩减到3.5小时。公报说，俄罗斯现在还没有高速铁路，但是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以及圣彼得堡和芬兰赫尔辛基还有其他几条线路之间有高速火车运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随着美国指数峰值从高峰跌落20%，分析人士担心，除非圣诞节后星期三股市开盘后扭转一路下滑的趋势，否则美国史上最长的牛市可能会就此告终。美国股市期货呈现负数，减少了股市星期二圣诞节关闭后星期三开盘反弹的希望。圣诞节前夕，美国股市按惯例提前3小时收盘，但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分别跌落了2.9%和2.7%，成为有史以来最糟的平安夜表现。美国股市指数上个星期已经连续数天大幅度下跌。先进入星期三的亚太地区股市大多走低。在早盘的交易中，不包括日本的 MSCI 亚太股市指数下滑 0.15%， 韩国股市指数下跌超过 1%， 上海股市指数跌落 0.1%， 日本的日经指数出现 0.75% 的上扬，不过远远没有恢复一天前的 5% 的跌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股市下跌和其他一些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特朗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美国唯一的经济问题是利率上升，他指责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损害了经济。在10月2007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关键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以提振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数年来一直把低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一些经济专家们认为，美国对主要伙伴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提高了贸易成本，通常会减少贸易量，削减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美国联邦政府因开支授权脱节，在星期六12月22日进入部分停摆。由于美国国会和白宫就政府开支问题依然相持不下，政府开支继续没着落。在圣诞节长假后，原本需要在星期三，也就是12月26日恢复运作的许多政府部门将继续停摆，包括处理美国对外关系的美国国务院一些部门。由于时差关系，已经进入星期三工作日的美国在亚洲的使领馆也受到影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微博中说，由于拨款问题未解决，本账号将不会定期更新。不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所有领事服务将在12月26日起按正常的约定时间恢复。在韩国首都首尔，美国驻韩国大使馆星期三表示，尽管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但只要情况允许，大使馆的签证和其他领事服务会正常进行。熟悉政府运作的人士说，美国国务院会使用签证和护照申请费继续处理有关事务，但是会关闭一些运作，并临时冻结雇佣新员工。在政府部分停摆期间，外国游客可能访问的美国的一些国家公园和靠政府拨款运作的一些博物馆会关闭。另外，大约38万联邦政府雇员临时下岗，42万名政府员工被要求暂时无薪工作，其中包括检查入境者入关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5万名职工。美国国会未能通过一项包括为边境建墙拨款的政府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说他不会在不包括这项拨款的开支法案上签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导致政府开支中断。中国日前成功的试射了一枚俄制 S-400 防空导弹。日本共同社报道说，这次试射以台湾海峡为目标。有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的这次试射成功，而且就是针 对准台湾海峡。对此，台湾国防部26日反驳说，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未经查证的报道会引起社会不安与紧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5日在报道中引述俄罗斯媒体观点的报道说，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这次试射12月上旬在中国国内靶场进行，在模拟敌方的以高强度电子干扰条件下，中方使用 S-400 系统配备的导弹成功拦截了速度为每秒3公里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弹靶。报道说，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次试射中 S-400 导弹表现出极远射程，在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中将发挥作用。中国是第一个使用俄制 S-400 导弹系统的外国军队，第一个团的S-400 防空导弹装备已经在今年5月全部交付中国。中国在今年7月末和8月初开始对 S-400 防空导弹进行测试。发射后的防空导弹针对的是中国军队靶场中的导弹飞行目标。这次报道指出，中国以台湾海峡为试射目标，格外引发议论。有分析说， S-400 导弹的射程在250公里到400公里之间，这个距离足以涵盖全台湾。即使台湾战机从台湾东岸起飞，中国也能监测到其动静。台湾自由时报说，俄罗斯的 S-400 系统导弹能让北京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构成更完整的威胁。各位听众，中国军事实力近年来快速崛起，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资深共和党议员凯尔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强调， 美国需要大力支持军事发展，才能抗衡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挑战。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来自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凯尔在今年9月接替已故参议员麦凯恩的职位，重返国会。作为共和党的重要成员，凯尔议员他同时也是美国国会所委任成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凯尔议员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防开支常年聚焦在打击恐怖主义、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但其实更应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所带来的挑战。凯尔议员向我们同时强调了目前中国所能部署的军事战力和2013年他首次离开国会时情况完全截然不同。
Take China for example. China has been on a technology acquisition.
以中国为例，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技术收购。他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收购了众多的技术，然后加以研发。与此同时，他们也了解美国军事战略，了解如何在潜在的冲突中击败美国，知道我们的战略，同时知道要如何部署军力来击败我们。例如，他们可能会率先以摧毁我们的太空资产来掩盖我们的眼目，而他们现在是有能力这么做的。他们会尽所能不让我们接近中国，他们现在也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他们现在的武器已经可以达到很远的射程，他们的反舰武器也能阻止我们的舰艇或航母等接近中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向中国发射任何弹药，我们大概只能使用远程对空武器。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们采购了他们擅长的武器技术，所有的先进科技、先进计算机和超声速设备等，全部的武器都是现代战争中的隐患。这些东西15年前根本不存在，当然还有网络战。
凯尔议员以这份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报告为基础，向美国政府建议大力发展军力，以形成威慑的力量，降低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凯尔议员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他还提到，美国在潜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的军事冲突当中面临了失败的风险，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评估情况。
China does have a comprehensive.
中国有十分全面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由最上层命令，然后从军队到产业界的所有人都必须听命并提供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全政府方针。在这方面，美国需要做得更多，这也是国防委员会所提出的。我们的产业必须要能支持我们的国防需求，我们需要毫无问题，我们可以依赖的设备，因为目前我们从其他国家采购了很多设备和技术，我们也从中国购买了一些高科技产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盟友的角色，确保他们能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也继续支持我们在区域内的盟友，通过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盟友以及技术的领先，我认为我们能应对挑战，遏制俄罗斯或中国对抗我们的野心。不过永远有个风险，就是敌人估算错误，认为他们将从冲突中获益，进一步展开侵略性行动，而不是避开冲突。我们必须清楚地让他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想法。
除此之外，美国军舰今年3度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当局不满。凯尔向我们表示，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与开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承诺。
We've always sailed our ships.
美国军舰一直都在全球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意味着我们不会进入别的国家的领海。全球人民只要基于合法原因，应该能自由地在全球航行。美国海军为了确保这样的自由而航行全球，我们用这样的和平的方式说明了这个重点。
在谈到美中之间在科技资讯产业领域的竞争时，凯尔议员则表示，美国企业现在也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而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有关的风险之后，现在也出台了相对应的政策。
American companies are more and more appreciated.
美国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是夹带着高风险的，他们往往着眼于那里美好的经济机会，因为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因此蒙蔽了当中所隐蔽的一些风险。他们必须要放弃很多技术以换取中国的市场准入，他们必须要和中国的公司以合资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对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璋的闭门庭审12月26日已经结束。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网站在当天下午发出简短的声明称，对王全璋的宣判将择日进行。庭审当天，当局严密控制声援者到天津围观庭审。除穿制服的警察之外，美联社报道说，法庭外还有20多个便衣。当局严密控制王全璋律师的支持者和围观这次秘密庭审的民众接近法庭。有网友说，包括余文生律师的妻子与许燕在内的约10人被警方带走。王全璋律师的家人也不允许到庭旁听，他的妻子李文祖在庭审前一天便被警察控制在北京。对王全璋律师的秘密庭审受到国际间的谴责。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当天12月26日发表声明称，审判是残酷的伪装，王全璋应该得到立即无条件释放。国际特赦东亚区办公室中国问题研究员在声明中说，王全璋因为以和平的方式为维权人士辩护而受到审判，这是中国的耻辱。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12月25日在福建省龙岩市持刀劫持公交车撞人的男子是一名邱姓无业人员。事件中有8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1人仍未脱离生命危险。有目击者说，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了一辆公共交通汽车，一路撞行300-400米，冲撞了行人和车辆。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些照片显示，出事地点一片混乱，可以看到一些被撞的人躺倒在地，还有视频显示4-5名警察将嫌疑人制服在地上。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报道说，48岁的犯罪嫌疑人邱某是无业人员，与当地居委会干部有积怨，产生矛盾后持刀杀人并劫持公交车撞人。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侦查中。中国政府河北省干部卜建杰因为拥有中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和其他问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因移民美国和加拿大从而被严处的官员并不多。卜建杰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8研究所原中共党委委员、所长。中国重船是建造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的主要单位之一。在中国，拥有双重国籍是违法行为，但许多中国官员和商人实际上都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朝鲜和韩国星期三举行了朝鲜半岛铁路重新连通仪式，不过在对朝鲜的核项目及导弹项目制裁期间，工程建设将不能进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